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来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三位朋友啊，专门跟我们谈一谈自由搏击的事儿。如果您不知道说这个自由搏击是怎么回事呢，大概跟武术相关，可是我离开中国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新事物是层出不穷哈，很多的事情我也都不太清楚。那这三位朋友呢来到澳洲就是为了推展他们这样一个平台，推展这样一个格斗的平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请三位朋友呢，一位是江华，一位是杨涛，一位是罗维民，跟大家呢来讲一讲怎么回事。你们三位好。
大家好，我是昆仑节的创始人江华。很高兴来到欢乐空间，这次来到澳洲呢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通过昆仑节这样一个格斗的平台，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听众啊能知道昆仑节这样的一个赛事，通过昆仑节这样赛事的一个平台呢，把中国的武术带向世界，带到澳洲，那么把世界的武术通过昆仑节的舞台带向中国，然后做武术文化的一种交流。
先给我们说说昆仑决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因为说起昆仑哈，在中国的一个昆仑山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当年的诗词里边专门写了一首就是讲这个昆仑山。
对，
现在你们说用这个昆仑来作为这个决斗的这样一个名称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昆仑决呢成立是2014年的1月，当时我们在青海卫视播出，我们就取了个名字叫昆仑决，寓意着像昆仑山一样有文化、有高度、有故事，我们希望演绎着新的传奇故事，有高度的赛事，所以叫昆仑决。
那历史上昆仑山也是造成了不少自然灾害，也是非常凶猛的一件事儿、啊。那这跟你们这个刚才说是有高度、有文化、有历史，同时好像也有一种凶猛的意味在。
代表了一种力量，
代表了一种力量。好，你刚才说是在青海卫视播出，那就是昆仑决这样的一个比赛，主要是在电视上来推动的一个比赛平台吗？
是这样，当时呢传播方式很少，电视应该说在中国推广是最好的，因为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嘛，是吧？随着现在传媒的多元化发展，不局限于电视了，那么通过我们的手机的屏幕、互联网、优酷等等，还有甚至我们把我们的版权已经卖向了82个国家、4种语言。我相信可能咱今天这个谈话结束以后，有可能我们一会儿稍微商量一下啊，把版权赠送给咱们电视台，然后让更多的澳洲的朋友们能看到我们中国人原创的一档这样的世界 IP 昆仑决。
听着真是已经开始有点激动了哈。
有点激动。
我们在说更多情况的之前，能不能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三位自己？
OK， 这是我的搭档罗伟民先生，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伟民，我是昆仑决的执行总裁，目前在我们昆仑决里面主要扮演这个公司的整体运营和这个资本运作这一块。
所以昆仑决等于是一个实体。
对，是一个传媒公司。
那杨涛
杨涛也在澳洲生活了20来年了，那么他是我在澳洲的合作人、合作伙伴。
我说话很简单，其实我就想把我们中国的一种赛事引入到澳洲，希望推广到西方，那么简单，
就是把中国的武术比赛推广到西方。
我觉得
不仅
是中国
武术，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项目，不用语言交流的，直接可以看都能看懂的。因为澳洲，我在澳洲嘛，所以我就采取了这个直接引入的方式。
那到现在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一会儿我还有好多的问题来问哈。
Okay.
那江华，你先给我们讲一讲你自己。看着你很魁梧的一副身材，好像也是个运动员出身，是吗？
是，我呢自我介绍一下，我呢从小4岁开始练传统武术，所以非常深刻的热爱着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
什么样的传统
武术？功夫，比如说少林拳呐、长拳呐、红拳呀、八卦拳呐等等，
都是外家拳，
传统的套路。对，这外家拳。那么后来呢，我们就被选到了北京，到了我们的体工队。然后上了大学，最后成家立业。后来呢，我呢在2001年到了地方做了传媒，一直做到现在。2008年呢选择了享受生活，休息了1年多，这时候体重突然就上来了，大概我那时候最重的时候是103公斤，不像现在是85公斤啊。我也想回到体育大学上他们的研究生，这样就接触了这个很多的现在练散打的运动员。原来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种体制，我们上大学就有分配工作， 那么现在这些人越来越多，搞体育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有的当了警察，当了村官，当了体育老师，还有很多，因为他们也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可能因为接触社会比较少，不善于言谈，也不善于沟通，少了一些就业机会，但是他们很优秀，很优秀。所以我就这样在2012年成立了全中国第一家职业俱乐部。这时候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时候呢，我就把运动员输送在国外的这些赛事里，其他的这些赛事。但是人越来越多，安排不了，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算了，
你需要一个平台。
哎，我们自己来建一个中国的原创，中国的制造，是吧？中国来制定规则的这样的一个赛事。于是乎，我们给青海卫视进行商谈，进行合作，那么就在青海播出了。2014年1月5号，这是第一次播，也是昆仑决的名字的由来。
当时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当时俱乐部来讲呢，叫70-80个人。赛事呢，它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不光是我们这些人，远远不够了。我们全年就比赛来讲呢，可能得需要700-800个运动员。
700-800个运动员，第一次赛事的时候都是中国国内的运动员吗？
不是，从一开始我们第一场比赛就在泰国比赛，因为当时呢，那么赛事审批呢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呢就通过卫星进行直播，然后在国外办比赛，在泰国办比赛，给卫星信号给了青海卫视，这样省了很多的审批的手续。就在几个月以后呢，我们的运气非常非常好，我们中国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政府对我们这块的扶持也非常的大，然后就取消了赛事审批。同时就在本年度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大力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所以给了我们一个腾飞的机会。这时候我们又引入了各家资本，昆仑决迅速的腾飞起来了。
能不能够先简单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本身对武术就不是太了解，对于你这样的一种决斗的形式也不是很了解，包括我在内我都不懂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则，什么样的竞赛体制，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参加？像你说的似的，由中国自己来制定的比赛，各方面的要求大概都有什么？
昆仑决的赛事呢分为两类，一类是 kickboxing， 就是现在世界上非常流行的叫站立格斗，踢拳规则。那么顾名思义嘛，就是拳、腿、膝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但是不用肘。
嗯，
那么肘因为它的伤害可能比较大，那么是泰拳规则，所以这个 kickboxing 就是拳、腿、膝，可以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规则呢，适用于各个国家的运动员，大家都非常擅长。
类似的比赛以前在世界其他地方存在吗？
有。那么中国的武林风，包括之前的三大王，包括日本的 K1， 包括美国、法国的这个 Glory 等等都有。我们为什么能在短短的3年之内取得了世界的第一呢？就是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刚才你问的很好啊，有这么一句话，到你一年举办几场呢？是吧？2场呢，还是几场呢？那么昆仑决我把它做了一个突破。我们是这样，以栏目的形式，每周都有1次比赛2次播出，就是1个月2次比赛。那么也我全年呢是已经达到了26场站立格斗比赛，分为52周播出，所以这个场次呢已经超过了所有人。
那这么多的赛事，无疑是给更多的选手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哈。
是。
那这个比赛也是要一层一层的打，逐渐的晋级，一直到最后产生全年的冠军，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它有故事的主线，然后我们有诸神之战，有60公斤的总决赛，80公斤的总决赛，然后从全球64个国家，然后选出来的运动员，然后叫邀请赛，就是你本身就很优秀，我邀请你再参加比赛，重新做一个排名和选拔。
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打擂台的那个意思？
就是擂台啊，
就
是擂台，就是擂台。所以这是站立格斗。那么 MMA 格斗呢，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非常盛行，就是无限制格斗，就是拳打脚踢摔都可以，包括我们所谓的中国的擒拿，要关节技，像这个项目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关在铁笼的比赛。那么这块呢，在中国呢发展的比较滞后，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在看，但是呢我们为了看得更远一些，然后我们也做了这样的比赛。这样的比赛呢，一年我们有12场， 我相信这样的比赛可能是更是未来吧，因为它更直观更简单，说我就把你打倒了，你认输了就行了。
嗯，那现在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比赛模式，这样的一个节目播出的模式，就都是在中国录制然后在电视上播出，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吗？
不是，在全球。
在全球。
我们尽可能的采取直播的方式在全球打，因为我们一开始定位昆仑决它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的，它是世界的，因为你是一个体育的平台，没有国界的，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平台，只要你优秀，只要你具备这样的能力，你就欢迎你到我们这个平台去竞赛。
嗯，
就像 NBA。
说到这样的一种比赛，它有没有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啊？比如说像打拳击啊，像这个奥运会上的拳击项目，我记得还是都是要戴头盔，是吧？带有一定的防护，因为的的确确，这个一出手之后就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在昆仑决的这个竞赛平台，因为昆仑决是一个职业竞赛，所以没有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防护措施。奥运会这样的项目，它是一个业余项目，全民参与的项目，它不是职业赛事。那么职业赛事呢，只有护裆、护齿，然后有手套，其他的都是没有的，非常开放规则。那么为了保证安全，那么我们有裁判，裁判呢不光是负责公平公正，最重要的还要判断你的能力是否具备这样的一个平等对抗的能力。因为你知道，当两个人差距不是很大，这就是体育精神，追求积极向上，努力进取，我们俩水平都差不多，那么我们做一个决赛，所以叫邀请赛。那么我不行，我并不是说要记恨你，我要向你学习。
嗯，
因为打完了之后才知道，哦，我可能我的战术我的技术跟你还有一些欠缺，有可能我的技术很好，但是我的战术不行，也会导致失败。
我记得1982年、198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文革之后，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的武术工作代表大会。
嗯，
当时会上讲的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吧，我记得哈，也许我记得有偏差，就是说要发展武术运动，要增强人民的体质，
对，
要把它作为一种体育锻炼的手段，而不是说作为一种竞技格斗。后来这么多年发展起来的这些拳击啊，这些散打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比赛，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都那么理解它本身的这个体育意义在哪儿，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首先来普及这个群众体育来讲，那我觉得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定是竞赛体育带动群众体育。
嗯，
体育的精神就是积极向上，努力进取，不畏困难，这是我们的提倡的一种精神。但是在当下这种情况下，不光是这种精神，还有一种时尚，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压力很大，我们需要发泄，我们工作很累，我们需要更好的强壮。我不光有一个强壮的外壳，跟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头脑，对吧？那么这就叫尚武精神，
嗯，
励志的这种精神。
那通过你刚才的描述，给我感觉呢，两种比赛都是格斗性是非常强的。
有没有娱乐性？
当然说很多喜欢的人看起来会非常的刺激了哈。
对。
那在不久前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事情里边，太极拳的这个散打运动员和散打选手的这个比赛，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我不知道现在就是你们这样的一台节目出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在中国的舞台上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会不会让人觉得其实很多中国比较传统的武术，像你当初练的这个长拳呀等等等等，很多的可能还真的就是花架子，可能就是真正这样的，不是特别讲究套路，就是哪招狠哪招实用就用哪招的这种方式，以后在这个格斗的舞台上，武术的舞台上就会更占上风。
OK， 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尖锐，恰巧我呢也是当事人之一。
嗯，
网上有很多的传说，很多的版本，我也写了一个微博。传统的功夫呢，
能不能够先给我们讲讲你这个当事人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是个圈子啊，这个圈子里就那么几个人，因为在这个圈子里，
你是指的散打的圈子？
散打圈子。那么我是代表了竞技。
嗯，
徐晓东呢也代表了竞技。那么竞技呢，他觉得这个传统功夫不是很好，但这种方式的打假是对的，但是可能在语言上，在这种方式上可能有一些问题，对吧？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传统功夫，传统功夫到底是什么，传统功夫强调的是什么，传统功夫强调的是修为，强身健体。那么竞技体育格斗呢，是强调的竞技体育，讲究的是格斗，我可以打倒你，我很强壮。 那么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呢？
嗯，但是过去是不是也有一些误导的成分
在里
边？比如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武术，我们不提名说是哪一种武术，
对的，
说是怎么样可以稳如泰山，可以牵一发动全身，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的这些神话了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这个竞技武术面前结果就一钱不值了呢？
这个问题真的谈得非常的深刻啊，因为很多人每次基本上我面对这个记者的时候都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我还有必要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些澄清。
澄清、嗯、
哎，澄清，因为传统功夫呢，它是真的是国粹，是我们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吧，它是一种武术的一种文化。那么之前呢，我们从动武到战争，争夺地盘，争夺食物，争夺交配权，就为了打。那么后来和平了以后，我们不打了，这些技巧干嘛呢？就编成了术。
嗯，
这个术干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操一样，经营好便于传播。但是里边有一些招式是很好的，比如说你看我们灵活性是有的吧，动作很漂亮吧，我们的来的这些招式从哪来的？一定是从这个术来的。但是我们缺少了什么呢？缺少了实战。那么因为我们崇尚和平，所以在和平的时候，这个文明的社会干什么？有了竞赛。那么我们真的不能混淆，竞赛就是竞赛，术就是术，它俩不能放在一起。
那我们说到你这个术，
嗯，
这些传统的武术，
嗯，
多少年来积淀下来、遗传下来的很多的文化在里边，像你说的似的，更多的是为了修炼，而这个修炼本身是一种升华的的精神境界需要的东西，是吧？那现在你说你们的这种竞技格斗，
嗯，
与这种传统的术来相比，它的文化性在哪？
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是比较深刻的啊。武术来讲呢，可能我们看的很多的电影比较多，因为拍电影嘛，它基本上都是套招的。
嗯，
然后我们就误认为，哦，功夫就可以打人的。我认为，它的距离感、空间感和实际的击打的这种感觉，它没有正儿八经的进行的实际的这样的演练，啊，可能真的它做不到。找不到那种感觉，
嗯，
那么在这块确确实实我们不能被误导。我们为什么被误导？就是一些影视的作品，对吧？他练了武术就 OK 就行了。
嗯，
那这
影视作品里边显示的是他非常的厉害，
对，
练好了这一招就不得了了。
对，我比如说我小时候也被误导了，我看了武侠小说会飞啊，
嗯，
我练了现在也没飞起来啊，
嗯，
对吧？
还有一些
轻
功。
对呀、啊
嗯，
对不对？刀枪不入啊，
嗯、
是吧？那练的硬气功到现在也没有这个刀枪不入，依然不是不行嘛，对吧、
嗯？
我们不能被文艺作品所误导。
嗯，
那么真正的实战的东西呢，还是这个竞技格斗。
嗯，
那么竞技格斗来自于哪？它的组织也还是这个传统功夫，它是一个循环，从传统功夫到竞技格斗，从竞技格斗又回到了传统功夫。比如说现在。哎，我又开始练习了太极拳。我呢喜欢了竞技格斗，我现在需要调整气息，哎，需要修为。我们都知道，大家还去锻炼个身体，跑跑步，练练瑜伽。那么我们发现太极拳，哎，比瑜伽很好，它的控制、气息的调整、韧带的拉伸等等，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给它规划了一个图，就是从传统功夫起到竞技格斗，然后再回到传统功夫里去，又回到了文化。这是等于一个生态，它是不能分开的。
你刚才讲，
嗯，
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昆仑决是完全由中国来做主决定它的比赛的规则。
对，
同时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又说了呢，这是一个要让中国武术走向世界，同时也要把世界武术引向中国的这样一个双向交流的平台。
是，
那在这里边，如果只能是由中国来决定一切它的比赛的规则等等等等的，那怎么样能够让世界觉得你们所有的规则都是合理的，都能够接受，都愿意来参与呢？这个双向的交流怎么样能够让它非常活跃的进行
？OK， 事实上在竞技格斗来讲，我们中国发展的比较晚，才刚刚开始。那么在欧美，在西方国家发展的比较好，比如说像从拳击哈、啊，后来到 kickboxing， 到 MMA， 那么我们是后来者。那么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新的规则，就是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进行优化，进行创新，怎么样从现场的呈现 和视频的呈现，因为咱做电视都知道怎样的更好，怎么样把原来的不好的一些规则，不利于运动员发挥的这些规则，不利于健康的，不利于安全的这些规则重新去掉，这就是我们新定的叫 KOF， 叫昆仑 5 规则。
嗯，
那么这个规则更开放，那么更有利于别人发挥，然后呢我们的赛事又多，从质量从数量都超越了其他的赛事，所以我们就趟出来一条路，就像人走多了它就是路嘛，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赛制，新的一个规则。
那你说的把世界的武术引向中国，从这个角度说，除了让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大量的运动员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到中国来展示他们的能力啊，他们的技巧之外，从国外的这些世界其他国家的武术
OK，
或者说他们的竞技的这些方面的
你看，比如说韩国有跆拳道，美国有拳击，
泰国有
泰拳，巴西有它的柔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国粹，就叫武术，只是名字叫法不同，都有它的一种，比如说缅甸有缅甸拳，对吧，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稍微少加收拾，都是对抗嘛，那么我只限定你拳腿膝 OK， 你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可以用你的各种拳术，你只要打败对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喊出来的口号，通过昆仑决这样的一个擂台开放规则，让各个国家的武术都可以到这个平台上进行竞技。那么还有更宽泛的规则，无限的格斗，你什么拳都可以，只要你能打败对手 OK， 你就可以打。那么这就是叫综合格斗，无限的格斗。但这个规则的人呢，修炼的人相对来讲比较少，它是一种趋势，因为人就像我们的体育精神一样，在不断的在追求完美，追求开放等等。那么这一块呢，一定是我们最后走向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我们来看看现在世界上的各项重大的体育赛事，甚至包括奥运会在内，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的运作，大批的商业资本的投入，同时呢也赚来了丰厚的利润。那你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肯定也是商业性的运作，而且我想从前期到中期到后期，这个巨大的投资，而且你们的期待，投资人的这个期望都很重。那怎么样来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又要展示你们原来的这个初心，为所有的这些运动员们，为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一个比武大会一样的地方，而且呢是由中国来首创的非常棒的一个赛事，同时呢又避免让这个商业化的趋势给它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说打假拳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来掌握这样的一个平衡
OK， 三个回答，三个感谢。第一个呢，我们感谢这个时代，第二个感谢资本，第三个感谢传媒传播。那么之前如果说没有在这当下的这个社会，当下的这样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我想可能他的收入很差，没有办法做到太多的公平公正，因为可能资本的推动影响太大了。我们的收入呢，我给它归成两类，一种叫传统收入，大家都知道门票、广告、赞助、版权。那么随着多元化的传播，它的收入扩大了，比如说在国内现在非常热门的直播，网络直播打赏，我们有延伸的电影、动画、教育、培训等等，它的收入就多了。所以赛事亏钱越多，它的延伸产品越多。为什么现在国内非常火的两个字母叫 IP 越高，它的这个沿线越长，那么延伸产品收入越多，比如说服装，比如说它所用的装备等等。那么赛事是亏钱了，但是其他的延伸产品收入远远大于赛事亏钱。那么这是一个实际收入，还有一个叫资本收入，叫贷款。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现在投资的热土，所有的境外资本、国内资本蜂拥而至，特别是我们的新一代领导人大力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一句话搅动了所有的体育市场。所以我们感谢这个时代，大量的资本投了我们，让我们在 公司的市值上不断的在变化在翻，所以有实际收入又有资本的战略收入，所以给了我们很多的资金，让我们快速的推动这个 IP 的发展走向了世界，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赛事，所以让很多的西方国家等等都觉得为之惊讶，为什么昆仑决会那么快。我觉得一个是我们这个团队很年轻，最重要的三点就是时代时机啊，还有就是传播，还有资本。
但是这样大规模的商业资本的运作，还有这样大规模的网络这种传播，其实也会带来一些，我想毫无例外每一个赛事都会有它的弊端，都会给它带来一些弊病，是吧？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在中国国内怎么样，在澳大利亚，任何一项大的赛事，这个赌博参与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厉害，因为赌博资本的投入，也就必将会导致赛事出现扭曲，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那在你们这样的大的赛事，这样大规模的这样的比赛当中，是不是也要有一套，因为你们见得晚，你们事先已经都知道了会出什么样的问题，是吧？是不是有相应的规则，怎么样来防范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历史啊，我们要学习历史，看到他们的成败，我们要总结经验。那么您看到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思考的问题，所以在这块呢，我们还是一片净土。在中国，第一个是政府不准赌博，在境外呢，我们尽可能回避这一项，因为他的收入不靠这一块。
但是因为有网络赌博机构的存在，说某一场赛事禁止赌博，这个已经基本上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但是目前来讲呢，因为对抗这一块，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状况。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也非常好，我们呢在这个问题可能会提前做好准备吧，然后想出来一些对策，防范于未然。那么只能管好自己的队伍。
那再来跟我们说说你们这次来澳大利亚哈，跟澳大利亚呢，你是要进行合作哈，和这边的合作方。你们对未来这样的一个昆仑决的这样的一种比赛方式，在澳洲是怎么样来落脚？对澳洲这边和你们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期待？有一种什么样的愿景？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澳洲，真的挺太美了。我觉得它有两种美，一种是自然美，一种是人文美。当然，阳光、海滩、草地、绿色，这咱就不说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您也在这生活了20年，更大的感触，我觉得不光是这些，很多的是这边的人真的很热情好客，很简单，
很淳朴，
很淳朴。我举一个例子，我从机场出来的时候带的箱子不小心推着掉了，然后突然跑过来一个人，我以为是对我要产生袭击吗，我就很警备，人跑过来告诉我，哦，你的东西掉了，然后又帮我捡回来。我觉得这种真的让我挺感动的。那么我就想，在澳洲这个地方生活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富裕的，节奏相对来讲比较慢，因为你知道体育它是一种文明的一种体现，说在我们富裕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追求生活，那么体育其实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大大的发展。首先呢，到这里叫竞赛高举高打，那么从来又没有人做一个国际武术节，我们希望我们经过这几个月的准备筹备，在10月份作为第一届国际武术节，然后我们来发起，然后呢，让咱们中国的传统功夫啊，是吧？我们的戏曲文化呀，我们的太极文化呀，然后再联合了跆拳道啊等等其他的功夫，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推动这样的。
你说的这个国际武术节，主要的是把中国的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项目的表演人才请到澳洲，还是说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武术节？也就是说
正儿八经国际武术，
像你说的韩国的这些跆拳道啊、泰拳啊等等都会受到邀请。
但是呢，它的核心是两起赛事，因为一想到武术，大家想到就是打。那么有了表演，最后两天干什么呢？那咱就打，打就是两种方式，
真正的竞赛。
Yes。那就是一种是站立格斗，一种是 MMA 综合格斗。你不要你说你强了，对吧？我们有表演的，我们有竞赛的，然后这样的话是非常饱满的一场赛事。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在 上第一次来我们到这儿来成立了昆仑泛亚这样一个公司，和澳洲当地比较有盛名的一家赛事公司叫 AFC， 然后还和一个船舶公司，三方联合，目前是啊，我们还可以再联合一些社会的其他的精英，我们一起来推动这样一个项目的发展，然后来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然后竞赛高举高打。那么竞赛过去之后怎么办呢？不能就走了呀，然后再成立培训的机构，俱乐部啊，学校啊，是吧，未来其他的产业啊等等，那么在这块是有巨大的商业机会的。
嗯，
因为特别是咱们中国人用比较勤奋比较努力，让用中国的效率和速度来在这块迅速的去做，因为这边的民众我看太需要了，因为一个俱乐部很小，就几个跑步机，那么你试想一下，我今天我们图实际上都做好了，那么里边又有跑步的，又有游泳的，又练各种功夫的，甚至还要练语言的，包括您吃的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胖人是 A， 瘦人是 B， 是吧，有高脂肪和低脂肪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在澳洲你发现住的都比较分散，都是 house， 是吧，那么不集中，没有交友的方式，要么去夜店去酒吧，我觉得挺不健康的，那么这个地方我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个以体育以武术为核心在这进行一个交流的一个场合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
嗯，
那么又有了很好的传播，哎，我们有比赛，然后比赛完了之后又可以到这里，哎，我也想去训练，没有地方去啊，这个地方给你准备好了，所以在各个地方选择加盟的合作的形式，迅速的膨胀，迅速的联合，这样很快把这个项目我觉得应该非常非常大。
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您不单单纯的是做一场比赛，
当然
啊，做一个昆仑决战比赛，实在是考虑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
产业生态，
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生态。
对， 对，到时候我会邀请我们所有的华人来，我们一起来锻炼，一起来交朋友，来认识，来提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那你刚才提到说你选择来澳洲呢，是因为这边你觉得它真的是太好了，人文环境很好，自然环境很好，但是你对澳洲的他们在武术竞技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样的了解吗？在这方面可以和澳洲国家的这些运动员没有什么一些交往？
对，现在澳洲的竞技运动员很多啊，很多人也都在打我们的比赛，那么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用竞赛的这种体制这种赛事来带动传统体育，让更多的人去参与，那因为毕竟是少数，对吧。然后澳洲呢，在特别是在我们墨尔本又有不少运动员，那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去参与它，那么有些人他的水平有限，我们可以有高级的，对吧，有中级的，有低级的，那么分为 ABC， 是吧，因为越往下越多嘛，对不对，一般的水平的人一定是在最多的，职业的可能就那很少，那么我会下一步
是不是将来也要考虑有什么分段的，
对，
有各种级别、
有 B 级比赛、C 级比赛，
所以就
会俱乐部之间比赛，
真的是成为一个又有专业水平同时有广泛的这些人才基础的一个赛事、
同时它是一个通道，选拔人才的通道，因为这些好的优秀运动员他毕竟会老的呀，对吧，那么新人的出现怎么来，就这些老的带一些新人、然后从基层进行选拔，这样一层一层。
那现在这个昆仑决在中国是江苏卫视播出是吧，
两个平台，一个是江苏卫视每周日的下午的4点到6点、两个小时的播出，然后 CCTV 五央五呢是每个月一次，星期四晚上10点钟播出。
那江苏卫视和 SBS 有着好几年的合作
的
历史了哈，当然说也非常希望将来你们的这样一档节目也能够在我们 SBS 电视上播出，
对，
给我们的华人观众呢带来，不光是华人观众了，给澳洲观众都是带来一份盛宴了哈。那非常非常感谢江华，就是中国的昆仑决的这个负责人，还有他的两位搭档，一位是罗先生罗维民，还有杨涛哈，参与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介绍和分享，也非常的期待你们未来的计划在澳大利亚都能够取得成功。谢谢你们，
感谢欢乐空间，
谢谢
欢乐空间，
谢谢。